安德烈·沃麦克《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第九集，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频道，专注一生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当你坐下来开始想，哦，神呐，我必须圣洁，我做得够多吗？够不够让你为我动工呢？你没有在寻求神和他的应许，你是在寻求你自己的良善。你的重点都是你自己。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信心是在你自己和你的行为上，你会一直失败。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罗马书教导的第二周课程已经接近尾声。罗马书是充满大能的，罗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在8岁时真正获得重生，转向神，然后我去了教会。我不是反对教会，但那个教会充满着宗教和许多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教阻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宗教说，神对我们的爱或为我们动工是与我们的好表现成正比的。大多数观众或许觉得这是对的，大家心想，没错啊，就是这样的。但这不是真的，神的话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不是说好表现不重要，在与他人交往和社交时，我们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对魔鬼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若人顺从魔鬼，他就会利用人。然而与神的关系却不基于我们的表现，因为没有人配，没有任何人，我和你都不配。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任何人都不配得神的恩惠，只有耶稣配得。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宗教主要是教导你必须活得正确，才能让神为你动工。若你没有感觉到神喜悦你，是因为神对你不满，因为你这也没做，那也没做。但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说，以诺被迁去了，使他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迁去了。原来在迁去之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神喜悦他，不单是因着神是一位好神，并且以诺得到了神的喜悦。第6节接着说，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以诺是通过信与神有了关系，只有信心才能得到神的喜悦。神喜悦的是信心，而不是你的表现。信心也不是对自己或自我表现有信心，而是相信那位救主才能得神喜悦。这就是罗马书一直在讨论的。昨天我们学到罗马书4章讲到了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都是旧约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可他们都有致命的缺陷。他们的人生蒙神祝福，不是因他们配得，乃是因谦卑自己，把这恩典当作礼物无偿的领受了。有些人宣扬自己说，我很圣洁，神欠我的，其实这是骄傲。你必须要谦卑自己，才能领受恩典。让我为大家读一下雅各书4章。雅各书4章的内容在彼得前书5章也出现了，几乎是相同的经文。雅各书4章6节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你要以谦卑的态度领受恩典，因为恩典代表你得到的不是你应得的。你得到了耶稣应得的，这是一个礼物。这就是宗教人士强烈反对恩典的原因。 假如一个无恶不作且吸毒50年的人刚重生得救，吸毒的人到教会坐在一个信了50年的圣人旁边，可那个吸毒的人得了医治，那个圣人的病却没有得医治。宗教人士气愤地说：“神为什么医治他？”这是因为那个吸毒的人，他账户上根本没有任何公义。他来到神的面前，全凭着耶稣，全然因着耶稣，你已经为我提供了。而宗教人士都倾向于神呐，你要为我动工，我已经去教会了。我为大家做馅饼，为大家织毛衣，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些宗教圣人往往是相信自己的公义，而不是耶稣。而刚重生的吸毒者，他账户上没有丝毫公义，他只有仰望耶稣，把公义当作礼物来领受。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祝福的唯一途径。我以上所说的话真的充满着力量，所以罗马书4:13如此说：原来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继承世界的应许，不是记着律法，而是记着因信而得的义。意思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所以能实现，并非因他表现好或每一件事都做得对。14节接着说，这是因为如果本于律法的才是继承人，信就落空了。这就是说，若有人能用行为赚取神的恩典和公义，那信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信神定下了他国度的运作方式，是靠信心进入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是人还必须达到一定标准，那许多人就根本没机会，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全搞砸了，彻底完了。他们会说，反正我也没必要再努力，我还是算了吧，我放弃了。但当神说，不管你有多坏或有多好，我已经定下，只要谦卑自己，领受恩典的礼物，就能得到我的爱，得到我为你动工。神这样做，就意味着每一个人，无论好坏，任何人都能与神建立关系。若是你把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你的良善和表现上，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外了。然而神是如此爱这个世界，不仅爱好人也爱坏人。神如此的爱所有人，所以他设立了，只要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天哪，这太棒了，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说的。罗马书4:15，事实上律法带来了震怒，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也就没有过犯。这一节里有极丰富的内容，如果要讲这节，值得花一个小时。所以我只能讲一点，然后就往下讲。现今有些人会说，哦，我不在旧约律法之下。他们不献祭，不遵守犹太节日，不遵守着装规范。他们觉得我不在旧约律法之下，其实宗教和旧约是一回事，虽不再有节庆或割礼之类的，但你必须以特定方式受洗，必须去教会，必须读经，必须活得圣洁。禁止做这个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只是那套规则不同而已。美国的宗教制度是必须去教会读圣经，必须活得圣洁，这个必须做，那个禁止做。这套东西与旧约律法是一样的原则。不，罗马书，若你的心态是必须做某事取悦神，平息神的震怒，那么你正在律法之下。在新约中，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下，神的震怒已经被平息了，神儿子的死已经足够了。神没有再生气， 他甚至，神并没有带着火气盯着你，盯着等你做出你我做出格的事。他将他所有的愤怒审判都放在了耶稣身上。上周我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讲过，神的震怒已得平息，他不是要来对付你的。这是否意味着你自然就万事大吉了呢？不，还要面对仇敌，还要服侍人们。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但当你搞砸了，神不会对你发火，他甚至不会心情不好，他没有在等着收拾你。但律法却永远不会教你这些，律法只会指出你的罪，挑出你的毛病。接着罗马书4章16节说。为此，这应许是本于信，好使这应许照着恩典，能确保给所有的后裔，不仅是给属律法的，也是给属亚伯拉罕信心的。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我们每个人的父。这里有一个括号说，中文圣经此处无括号。正如经上所记，我已经指派你为众多民族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就是叫死人得生命，使无变为有的神。这节太丰富了。这节经文是说，这应许是本于信，所以每个人无论好坏，无论是像模像样的人或一塌糊涂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基于耶稣为你所做的与神建立关系。只要你来信他，谦卑自己，领受神的恩典，无论你表现如何，你都能来与神建立关系。我告诉你，人们之所以会抑郁，正是因为不明白这点。让我与大家分享另一则恩典邂逅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卡洛琳·耶格尔。上周我分享了弗吉尼亚·克洛伊的见证。弗吉尼亚·克洛伊和卡洛琳·耶格尔，他们曾是朋友，后来有7年没见面。当他们再度取得联系时，他们都听了我的教导。我记得这两位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时，就在北卡罗来纳州。那时的卡罗琳已经被逼到自杀的地步，宗教正在杀死她，她活在各种各样的定罪之下。当她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时，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两位女士，她们真是神恩典的奖杯。请观看这个见证故事，这更清晰地传达了我们的教导。有时我们不仅需要听，也需要透过一个人的生命来看见。启示录12章11节说：“他们借着羔羊的血，借着自己所见证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观看卡罗琳·耶格尔的见证。我从出生就在教会长大。我父亲从小在那长大，我母亲13岁加入教会，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我们非常非常封闭且隐蔽，不跟任何人来往。我们认为，如果遇到一个剪了头发或看电影的小女孩，我也会想要那样做，后果就是我会失去救恩，我会下地狱。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律法观念，有许多的条规制度。当然了，我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可以穿裤子、剪头发或去海滩玩。我对神只有基础性的知识，但我不认识耶稣。至于圣灵，我基本上认为圣灵是赐人良心的。比如，在你做错事的时候，圣灵会扎你的心。你必须也只能嫁给教会内部的人。当我丈夫向我提出约会时，我答应了。他是主任牧师的儿子，带领主日学的教导，同时也是一所私立学校的老师。他在教会演奏管风琴，非常积极地参与教会一切活动。但我不认为这是理想的婚姻，这个丈夫不是我所爱上的人。 他对我实施极其严重的言语虐待，每一次我说话，他都会贬低我。或者，如果孩子们淘气了，那就全都是我的错。我经常恳求上帝改变我的丈夫。我甚至在诗篇37篇第四节，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一页贴了一张便签。我在便签上写，我想要一个爱神、爱我、爱孩子的丈夫。我想要一个对待我们像亲人一样的丈夫。多年来，我一直为此祷告。我们结婚4年后才有孩子。我怀了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因为我们没去医院，他们早产了3个月。我记得那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该不该打911急救电话？紧接着我说不，因为我们被教导，相信人肉体和人手所造的是会被咒诅的，所以我的双胞胎现在已经在天堂了。神安慰了我的心，他赐给我7个漂亮的孩子。那时的我一直认为，若我对丈夫的态度不好，对丈夫生气，我的孩子们就会死去，或者我会难产而死。我的妹妹是难产而死的，可我觉得她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我的嫂子也是难产而死。我总是问神，你为何赐给他12个孩子，然后带走他呢？我无法理解，我心想神呐，这不对呀。我十分困惑不解，于是我只能告诉孩子们，他去世是因为神在天堂需要他。哪个孩子会相信神先赐给他妈妈，然后再把妈妈带走？就因为神在天堂更需要他们的妈妈吗？我有7个孩子，每天被痛苦和恐惧折磨，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因我犯错而生病。这种折磨一直悬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天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哭泣，然后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根绳子。我的房子周围有很多树，我对神说，神呐，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坐在树桩上，拿着绳子，俯伏在地。我说：“主啊，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把家庭毁掉了。因为我一下高兴，一下悲痛，我又哭又笑。我仰望着树干说：‘神呐，我想见到你，但如果我自杀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说我必须要见你。第二天，我们教会的一个人去世了，他在前一天上吊自杀了。那时，我哥哥和妈妈离开了教会，我哥哥住在哈里斯堡，他准备给我们几个双层床。所以我们去找他，虽然这其实也是被禁止的。我们去他家睡了一宿。第二天我们临走前，哥哥给了我一大袋安德烈的磁带。哥哥告诉我，你上网就可以免费领取磁带。我对上网是迟疑的，因为丈夫说上网是犯罪。但我还是想试试看，我想看能不能找到安德烈。我太激动了，丈夫一去上班，我就在房间里开始听他教导，一直听到12点。我几乎不在乎手里的活了，我必须要被充满，因为我太饥饿了。通过安德烈施工网站，24小时都可以领取资源，而且是免费的，因为丈夫不给我一分钱。神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可以寻求他。作为一个女人，我也可以寻求他，找到他。接着我被改变了。我丈夫和我是12年的同学，他十分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我善于阅读，也不善于写作。他很困惑，因为下班回家后我谈论，我很兴奋，神是如何启示了我。他不明白我怎么能理解圣经呢？ 在我们讲别的之前，认识神第一步是你必须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一天我在听磁带，安德烈最后带领大家祷告，觉知祷告。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祷告，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然后你就得救了。我犹豫了一下，但我还是跟着祷告了。我心里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十分激动，于是我告诉丈夫说，我明白了。丈夫问，你明白什么了？我说我已经得救了。他很惊讶，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你永远无法得救，你必须每晚为罪忏悔，每天都必须改正自己，如此才能保住被拯救的保障。我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不清，但你也可以拥有得救。我说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得救了，我一定会上天堂的。他看见我自信满满的样子和我的喜悦，于是他也开始寻求。他把圣经拿了出来，我说我说不清楚，甚至无法向你解释，但是我已经明白了。我内心的喜悦永远不会消失了，我心里有平安与一切。从那时起，他也成为了一个新的基督徒。我永不会忘记，一天晚上他下楼对我说，卡洛琳，我刚刚做了祷告，我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主。我有一个朋友弗吉尼亚·克洛伊，我们从小就是朋友。那时我想到了他，他家离我1英里远，我们已经7年没联络了。星期三晚上我打电话给他，我们聊了3个小时。我问他，你听说过安德烈·沃麦克吗？他说，天哪，真不可思议，我这周刚好要去他的聚会，就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我说，哦，那太棒了。星期四早上他打了电话说，卡罗琳，如果我帮你付所有的旅费，你能和我一起去吗？我打电话问了丈夫，然后回复他说，我可以去，谁也为我安排好了我的小女孩，她还没上学，但有人主动提出要帮我照顾他几天。星期六早上我开车去哈里斯堡，在路上我病了，是很严重的流感。头剧烈的痛，全身都疼。我跟弗吉尼亚与艾斯特会合了，我们到了酒店房间。我躺了下来，心想我不可能去参加聚会了。接着我感到愤怒升起，心想等一下，魔鬼想让我待在这里，那么这场聚会一定有很重要的信息是我需要听见的。我坚持着和他俩来到了一起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到了迪恩牧师的教会前面敬拜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因为我病得太厉害，流鼻涕不断的流，感冒太严重，我手里一直握着纸巾。当安德烈想问大家是否愿意重生，是否愿意接受圣灵的洗时，我心想我不要错过神提供的任何一样东西。我站起身来上前去，安德烈和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结束后他开始说方言，我也开始说方言。方言祷告结束后，我对弗吉尼亚说，我痊愈了，我不再流鼻涕，不再头痛，全身的疼痛都消失了。安德烈听了我们的见证故事，为了继续帮助我们，他掀开桌上的布，让我们随意拿取任何想要的书或资源。原本生活中的惧怕，比如穿裤子、剪头发，这一切都不再可怕了。我丈夫，他被教育成一个非常傲慢的人，他把女人当成下等人对待。神触摸了他的心，让他爱我， 让他爱这个真实的我。他现在特别温柔，特别有爱。我只能赞美神，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神迹。神能改变人的心。现在，当我再看见那张便签时，我很惊奇。他变成一个充满爱的丈夫，他花时间陪孩子们。更重要的是，他总是寻求神，他一直都在听安德烈的教导。我的孩子们都很棒，他们都寻求神，并且都加入了宣教旅行。有一天，我都会告诉人们，耶稣为我做的事，这是神为我成就的奇迹。神带领我踏上了如此奇妙的旅程，让我在他里面成熟起来。他把我从绝望、恐惧、嫉妒的女人，变成了每天赞美他、尊荣他的女人。
Special during these meetings.
I felt that he was just speaking truth.
The perspective is so different, it's so new, and the understanding runs so deep.
When you start speaking to your problem and commanding it to leave, that's when you start seeing great things happen.
Andrew's teaching and the love that he has for God's word and truth, it is the gospel truth.
Andrew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his brand new hardback book titled Romans, Paul's Masterpiece on Grace. This brand new book includes all of Andrew's personal study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Romans, compiled from Andrew's Life for Today Study Bible and Living Commentary. This valuable resource is available for a gift of any amount when you contact us. Romans, Paul's Masterpiece on Grace, is also available in a CD or DVD album made from our daily television broadcast. Each of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for a gift of any amount when you contact us. This entire series is also available for audio download absolutely free from our website. Go to awmi.net to see all the ways you can get this teaching. Today, you heard Andrew's personal revelation on the book of Romans. You can study through the entire Bible with Andrew when you get his continually updated living commentary. This extraordinary resource contains his personal study notes, footnotes, and commentary on over 25,000 Bible verses. Andrew has priced this valuable study tool at only $120. Go to awmi.net to download yours today. Also today, Andrew's offering the Grace Encounters Volumes 1 and 2 DVDs as his free gift to you when you write or call. This special offer is a $50 value, absolutely free when you contact us today. Or you can get each of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as part of the Romans package. This package includes Andrew's Living Commentary, as well as the Romans, Paul's Masterpiece on Grace, hardback book, your choice of either the CD or DVD album, and Grace Encounters Volumes 1 and 2 DVDs. This incredible package has a catalog value of $275, but you can receive all of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today for just $197. You can become a Grace Partner or order resources through our website at awmi.net. You can also order resources or receive prayer by calling our helpline at 719-635-1111. Our helpline is open Monday through Friday, 24 hours a day, and Saturday and Sunday from 7:30 a.m. to 6 p.m. Mountain Time.
You know, the Lord has given me a huge vision. And we've been blessed up to this point, but I've still got so much that God's leading me to do. I'm believing God for 10,000 new partners. We've already got over $120 million worth of buildings in just the last 9 years, but I've got at least $100 million worth, maybe $200 million worth of buildings still in my heart for our students, for an activity center. We've got a new student housing that we've got a preliminary drawing of that is showing you a little idea of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his one would house about 120 people. Our others are going to be smaller, with maybe somewhere around 40 people per dorm. But we need this student housing, and we need people to become partners. I'm believing for 10,000 new partners. I would ask you to pray about it, and if the Lord says so, join with us and help us change people's lives through Charis Bible College.
Healing is always the will of God for everyone. Always.
Man, this has been powerful today. We've already seen hundreds and maybe 1,000 healed.
They are life to those who find them and health to all your flesh. That's kingdom culture.
I'm not hopeless, helpless, and powerless. I mean, I can take back what the enemy has stolen. I can take back my position.
I heard the Lord tell me that he was so excited about healing you that he just couldn't wait.